乃至于呢，即此灭尽，是第一故，是最胜故，是无上故，说明为妙，是常住故，永矗立故，说明为理。这边就讲了灭地的灭尽妙理这四种。那倒数二师六行那边开始讲道地的四种观察方式，就是道如行出。各位把页码记住就好了哈，这边我就不详细讲了。好，请翻回到1175页。这就是披行记的好处哈，不用用别的典籍了，他自己的前后就可以圆满他个人的定义啊。那么卷34是声闻地的最后一卷，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证入出国，乃至怎么样证入阿罗汉的一章啊。他把七种道理呢，把七种作意呢，用在观察苦集灭道这四地，从凡夫地一直证到出国，乃至于从出国证到阿罗汉，都是一样这七种作意，四种圣地的道理，由四念处观一直到八正道，从头到尾，所以也称为叫做一乘道。好，依这四圣地的观察，毕竟呢，怎么样呢？集于如是四圣地一，集善施则。集善则，我上礼拜讲颠倒了哈。也不一定是颠倒了，这是我个人的解释啊。不过请各位看到1174页。1174页第三行。我们依韩老的解释，韩老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三量为一，与诸圣者无漏境界，能集施则如所有性。所以他把集施则配什么？配如所有性。那个集的意思就是就近的意思。墨学是把集呢讲成尽，尽所有性啊，这是我上个礼拜给各位的报告啊，跟他的刚好相反。而善施则指的是什么呢？善就是周延，就是普遍，就是韩老的意思了齁。所以善施则就是配什么？尽所有性。所以集善施则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而升起什么？决定圣解的智慧，所行的所知识，所认识的真实境界。所以同样的道理呢，请各位看到1175页。声闻独觉者就是用根本无漏智、加行智跟厚德智这三种智慧清净他一切的烦恼障。那么怎么样清净呢？就是对一切的现象以四圣地的道理来观照。所以他说即于如是四圣地义，即善施则，正入现观。正入现观。所以也就是说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跟前面的道理集成真实的不一样在哪里？他把道理锁在哪里？锁定在苦集灭道这四个道理上啊，苦集灭道这四个道理上。而这四种道理呢，总共包括什么？总共包括了16种观察思维作意的方法，对不对？而那16形象叫做尽所有性，而不管用哪一种观察方式，它的结论就是世间是苦地，而苦的原因是因为你自作烦恼，这叫极地，对不对？其实它的实相只是什么？只是缘起。如果你正观缘起，卸脱一切情绪对我三业造作的障碍的话，那么我所看到的真实就是灭地。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灭地呢？就是透过37道品，从四念处一直到八正道的修道次第，我就可以证到极灭一切法的极灭之性。所以从16种尽所有性的观察，我们可以证到四圣地毕竟极灭的道理，这个叫做集善施则，证入现观。而这16种观察的方式跟这四种道理完全怎么样？和和不相乖违，而这一种观察就叫做现观。那我们读后面韩老的解释就可以知道了啊。所以我们所说的这有这16种观察方式，最后发现一切世间的现象啊，它所显出来的道理归纳起来就是世间就是苦，因就是集，而实相由缘起就可以显出什么极灭的自性。而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就是要透过三十七道品、四念处，一直到八正道，就可以清净一切的烦恼，达到究竟解脱、涅槃的自信所显露的真实境界。当你能够得到那个真实境界的观察方式，那种观察方式叫做现观。而什么叫做现观？请看倒数1175页倒数第三行，他说：“如果你能够依这16种行观。”作意无间的话啊，请在作意无间前呢，就是一十六行观啊，一四地的十六行观，烁烁一直不断的作意无间。当你能够一刹那一刹那的升起什么？升起对一切世间相，请加几个字，于一切世间相，你见到什么？见到无分别决定之现见自生，这个叫做入现观。叫做入现观，也就是你看到一切的自相不可得，一切的共相无非透过这十六种行观都可以证到什么道理？证到四圣谛的道理。于是你会发现能知智，能知智请在旁边写一下，就是十六行观。十六行观就是声闻独觉的能知智。你有这十六种角度去思维一切的时间相，他所得到的所知境是什么呢？所知境旁边就写四圣谛，而四圣谛就刚好设什么？设十六种形象，十六种形象的观察结果就是四圣谛，而这两者呢和合无乖。现前观察，现前者就是不管你观察什么，你六根所触对的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的观察都不超过这个道理，称为叫做现观。所以当你所证的境界跟你能观的智慧和合不相乖违，那个境界我们称为叫做现观，了解吗？所以中间没有任何的扭曲，没有任何的委屈，没有任何的不正直性，完全符合不相乖违。你所见都是真实性，你所见一切的世间相都是真实性。于是呢，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它就是把前面的什么世间即成真实跟什么道理即真实合合以后，它一样依止于世间一切的相，可是发现一切相自相是什么不可得的，自相的差别只是什么？只是假立。但是它的道理归纳以后，透过十六行观的教导，实际上的观察跟体会，就可以证明所知识的道理符合什么四圣谛的道理性。所以它的道理性是四圣谛，它能观的智慧是十六行观，而所依的境界就是一切世间的相。他发觉世间相所显现出来的道理都是让我能够倒入涅槃，能够解脱烦恼障的一种资料。如果你能够入这种现观的智慧，你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受任何情绪的障碍，你这个时候看出去的一些境界就可以不被烦恼障所限制，而你所看出去的一切境界都是缘起的实相，你可以如其缘起如其实相的真实受用，而且真实的回应不会有任何障碍。那么你的条件到哪里，你就可以做到多少的极致，而那个极致的状态就是你个人的真实益处。于是他说，入如此的现观仪，你的如实智就会生啊，如实智，如实智就是最后阿罗汉的智慧，叫做如实智。那个最后无学道圣人，你见一切法如的那种智慧，就会慢慢慢慢升起，慢慢升起。那这个呢，所显出来的真实义呢，就叫做烦恼障智啊，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啊，姑且用这样子的名义哈来看。那么有一段文呢，也欢喜跟各位一块来读齁，请各位翻到1176页。这边呢有引临本34，就是声闻地最后一卷齁，讲证入如实智前的四种智慧。请各位看一下。从入现观到如实智中间有四个智慧。请各位看一下这边所谓的四个字。由证现观会获得四种智慧。哪四种智慧？违法智，那个违法那个法呢，请旁边拉出一条线来注明缘起法。这个时候 这种圣人所见到的一切境界都只有缘起的实相，没有该不该，没有要不要，没有高低，没有上下，没有种种的不平等。因为在缘起的道理底下，每一件事情都是如他缘起最美好的视线，对不对？所以他根本没有好丑的分别可言，他没有高低上下的不平等见。所以唯法者就是唯见缘起，见缘起即见如来。你要能够证佛的法身，必须要遍目所见都要如实的见到缘起的道理。再怎么样丑，再怎么样用世间的分别都感觉不如啊，不好的那些现象，可是就他所成就的元素缘起的道理来看，他是最美好的视线。一个真正能够见缘起的人，他会用缘起的道理来接受那个每一个事实，他不会去比较前后两件事情，因为前后两件事情根本是立基于不同的缘起条件去比的，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苹果好吃还是感冒好吃？两个的缘起不一样啊，对不对？爱吃苹果的苹果好吃嘛，爱吃感冒的感冒好吃啊。你就每一件事情来讲，纵使是同样一类的橘子，每一颗每一颗橘子都有不同的缘起。就其缘起，所有一切的自然性都会达到它的极致，而它的极致就是如它的缘起最好的一种表现方式。对他来讲，有没有选择性？没有选择性。那种如其缘起平等视线的那种真实，就叫做烦恼障尽自所行真实。如果你能够从缘起的方法来看待每法界的每一件事情，乃至于人，你就没有法的不平等，乃至于没有人的不平等。而那种智慧叫做唯法智，而这种唯法智不会落于断，不会落于常，这个叫做非断智非常智。那么在这里呢，后面呢会有一段文哈，我们会再学习一遍。于是呢，见缘起的智慧是离一切两边的二元对立的，所以它不会落于断边，也不会落于常边。而他看一切法是什么？他看一切法就是缘生行如幻视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请各位注明一下《金刚经》底下的这句话：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对不对？应作如是观。他见一切的现象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啊。他能够看到一切如化如幻，原生无自性的存在，种种的差别相所现出来的无分别境界，无分别境界。他见一切法也只有一切法的缘起性，除此之外无别，无别。好，这个是对于现观境界哈，从现观到阿罗汉所得出来的四种智慧，而他们这四种智慧所见到的真理实相是什么呢？底下就描述它的形象了，所以它第四行这个地方呢就写观形象了。那么这种现观所现的真实形象是什么呢？底下就用两行文章来表示。他说：此地现观，地就是四圣地了。这个依着四圣地来观察一切世间相所显的真实义处，是声闻独觉所修的、所观的、所证的真实性。那么他能观到什么？能观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唯有诸蕴可得啊，一切的法、一切的生命现象，只有什么？五蕴：色、受、想、行、识。除此之外，除诸蕴外，我不可得啊！除诸蕴外，没有第六蕴啊！除十二处之外，没有第十三处啊！没有一个叫做我处，没有。除十八界之外，没有第十九界，没有一个我界。也就是说，所有生命现象的元素，你用缘起的道理去观察，除了缘起的道理之外，没有我所的存在。没有我跟我所的存在，这就是他得到的两个结论。只有诸蕴可得，记住哈，唯有诸蕴可得，请把有用荧光笔画下来。唯有诸蕴可得，这就是跟下面一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不一样的地方。而第二个结论是一样的， 除了诸蕴之外呢，我不可得。你感觉到除了色受想行识这五个生灭变异的生命现象之外，没有另外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乃至于没有我就没有我所嘛，对不对？这就是他两个结论。而这两个结论怎么生的呢？请各位跳过三行，看到长行文，朔习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故，而这种朔习就可以证到什么？就可以证到唯有诸蕴可得。意思就是什么？如果你经常用原生，原生诸行就是指十二因缘。如果你朔朔的以十二因缘去观察一切的生灭现象，发觉一切的现象也只有生灭而已，除了生灭相续不断的现象之外，没有真实性，在那边被生起被灭去，除了十二支缘起朔朔的相续生起相续灭去之外，中间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怎么看一切的法都现出十二支缘起相续流转的生灭现象，这个叫做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你修这种会的观察，得到的结论就是唯有诸蕴，除了五蕴之外没有别的。你喝水，水杯水的感受，以及你种种的思维分别归纳起来，色法就是只是色法，受就只是受，想名也只有那个名称，对不对？而行造作，你要喝快喝慢，吃多吃少，那就是你的造作。事就是你种种的分别，对不对？你觉得饱了，你觉得不够，那就是你个人的分别。除了这种种的分别变异生灭相续的现象之外，没有一个左右观察前后观察，一直不断的观察之后，只有生灭的五蕴现象而已。这是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唯有诸蕴可得。如果你朔朔的去观察，除了五蕴之外有没有一个补得大罗我呢？发现无自性可得。所以如果你朔习意蕴补得大罗，无性见者，那个中间加一个无自性，你就去视为蕴就是五蕴，意蕴就是指你在五蕴之内，你在五蕴之外，乃至在五蕴两中间，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一个有自信的我呢？如果你可以同意无自信的我的存在，你就可以证到什么？除了五蕴之外呢，我是不可得的。如果我不可得，我所就不可得。这就是声闻独觉人他们的思维观察方式。由这两种观察的朔习呢，朔朔的修学呢，就会发生以上的两种现观的智慧，就是无我无我所的现观的智慧。好，底下呢有这么一段批询记，我们读一下哈。他说：朔习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乃至发生如是圣地现观，这段文是在说什么东西呢？是在说唯有法这个智慧能升起的因，因者就是修学的因地。你从哪里下手呢？第一个，由能朔习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为因，你由这样来去朔朔观察，你由十二支缘起相续的现象这样去观察一切的法，发觉一切的法所显现出来的不是色，就是受，就是想，就是行，就是事，就是这五蕴的生灭变化，除此之外无他。啊，你观察到之后，只有这五种变化，谓之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第二个观察，由朔习意蕴普特伽罗无性见为因，为因地的修行法门的话呢，是故就可以得到什么？得到观察，除了诸蕴之外呢，一个常恒住不变的我是不可得的。就是墨学刚才我讲的道理齁，就是由后面这两种朔习得到地现观的两种结论，就是唯有诸蕴以及蕴外我不可得。原生法中唯有诸行从因而生，脱众缘转，那个因旁边写清因缘，其实就是种子的意思啦，借种子为因，然后呢 再透过所缘缘、增上缘跟等无间缘，这个呢叫做众缘。由着因缘和合转故呢，本无而有，本无而有，请旁边注明一下，就叫做非断。本来虽然无自性的存在，但是只要因缘成就，它本来没有的也会怎么样，缘起成就，这叫做非断，这叫做非断智。前面呢，缘生法中唯有诸行从因而生，脱众缘转，这个就是唯法智。虽然无自性的存在，但是只要因缘成就，本无的法也会缘起而有，这个叫做非断智。而虽然暂时有，因缘散灭以后呢，这个宛然有的法也怎么样，也还归散灭啊。除了因缘条件之外，也还是只有因缘条件，除了因缘条件之外，别无一法在散灭中会留存下来，所以这叫非常。是名缘生诸行生灭相应会啊，这个叫做观察缘生诸行生灭。那么硕硕呢，以这个为来观察，能证悟入，和合无乖，名为相应会。你可以观察的方式跟所证到的原生无自性的存在这个现象和合无乖，就是没有例外啊，没有例外，所有一切的缘起的现象都包括在这个道理性里面，这个叫做相应会。第二个啊，这边画个斜线啊，以上是在说明何者为原生啊，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底下是在解释什么叫做意蕴普特伽罗无自性间。你要修学五蕴之外无我，怎么观察呢？他说又原生行，除了十二支缘起之外，为法所显，就是由十二支无名缘行、行缘事，乃至于缘生老死，这十二支缘起所显的道理是什么呢？加个冒号，那边那个逗点呢改成冒号。这十二支缘起法所显的道理是什么呢？唯法能润，唯法所润。旁边呢，请在天的部分用这八个字呢，你写上以下这一个句子，你就知道了。何谓唯法能润？唯法所润，这叫做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无明有。怎么样行才会有可能造，可是虽然无名有行也不见得会造哦，一定要怎么样行造了，我们才可以证明什么无名是有的吧，对不对？所以呢都是相怎么样观待而存在，这个唯法能润，唯法所润，就是能所观待升起。十二支缘起一支一支都必须要前后为缘，对不对？前法不生，后法不生，后法不有，前法也不能够证明实有，这叫做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简称叫做唯法能润，唯法所润。就是因为无明缘行啊，无明缘行，所以你才可以知道有行故呢，你只知道有无明的这个随眠种子，对不对？如果随眠不现行，你怎么知道有随眠呢？对不对？随眠要能够被证明有，那一定是有行业因缘成就事，招感种种苦，对不对？有种种相续现起的现象，才可以证明前因是有的。也因为前因是有，后法遇缘才会现起嘛。所以除此能所相续之外，也只有什么？也只有相续。除了相续前后之外呢，别无一法。所以他说堕在相续，由前面唯有能润，唯有唯法所润的这种相续现象，也只有相续。所以他说堕在相续，那个堕者是只有相续，除了相续之外别无他法啊，别无前后相续的法之外。若离唯法，如果离了缘起呢，实在也没有一个主宰，也没有一个作者，没有一个受者。你这样观察就可以知道，除了五蕴在用缘起的观察生命现象之外呢，除了五蕴的生灭相续之外呢，没有一个有自性的普特伽罗我。 这种观察的道理、思路的方式，就叫做意蕴普特伽罗无自性见。硕硕的练习这种观察的方式呢，你的正见就会升起，于是呢，说为意蕴普特伽罗无性见。那个见者叫做正见，啊，正确对他的一种啊现观。那这个详细呢，当然要看缘起的那种教导了哈。我们所谓缘性缘起观，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缘性缘起观在哪里去观察？在蕴界处上去观察，对不对？除了蕴界处一切和合因缘的存在之外呢，也别无一个自信的我存在。这个就是这两种观察。好，以上呢很详细呢，就把声闻地哈种种的现观方式做个摘要。好，在这里给我们所显现出来的是第三种真实义处的建立方式，就是依着什么？依着两种现观。哪两种现观？一个呢是唯有诸因可得，一个是蕴外无我。这两种现观，你如果能够卸脱我执，而你从无我无我所的现观智慧所看出去的一些现象，唯有缘起，对不对？于是呢，你就在生灭的现象当中呢，你就安住在涅槃自性里面，因为呢，你很真实的看到没有例外，只有缘起，没有例外，无我无我所。于是呢，他就没有造作的心了，对不对？没有造作的心，他就不会有染污业，没有染污业，他就毕竟可以对外宣称说什么？我不受后有，因为他毕竟住在什么？住在泛恨啊，无生法忍的境界里面。那这种是无比的清净啊，可是问题在哪里呢？有没有问题呢？有啊，依照第四种真实义处呢，就发现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唯有诸蕴可得，虽然没有蕴外的我所，可是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生灭的相续的无蕴，对不对？好，于是呢，你会发觉这边有一个受苦的我，但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真实去观察，除了原生相续之外，没有作者，没有受者，那谁是让我在异生地，就是凡夫地的时候受苦呢？什么是能够障碍我的烦恼呢？对不对？所以如果一切法为法所显，为法能润，为法所润，只是相续而已。你卸不卸脱它？你断不断它？一切法如果是无常性的话，它是不是终是什么？现起即将灭去，对不对？你何劳去断呢？对不对？哪有能断的智呢？哪有所断的运呢？那个五运怎么会造成我这个色身的烦恼的系缚呢？对不对？于是如果你把五运这个生灭的现象，如果你当作是实有可得的话，你在这个地方呢就可能有吗？有限制。为什么有限制？因为你实在见到有生死，实在见到有烦恼，实在见到有我乃至于无我解脱了两种不同的境界，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有生死跟涅槃的二元对立的一种知见呢？而这种知见符不符合究竟无自性见的真实义呢？于是在这个地方发现它的真实义处还是有瑕疵的，还是有瑕疵的。而这瑕疵就在于它着于什么？着在缘起的实有性上。他会看到有五蕴的生灭，而五蕴的生灭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只是五蕴中、五蕴外、五蕴的两中间没有一个普特伽罗我，可是却有什么？却有一个能障碍我解脱的什么烦恼？而那个烦恼就是什么？那个烦恼就是五蕴，对不对？如果我能够三业清净，犯恨已立，我就可以不受五蕴的系缚，这个叫做不受后有。于是他就会建立一个真实的什么涅槃。于是对烦恼障尽智所认定的真实义处的圣者而言，他能见到有什么真实的烦恼，也就是生死，真实的五蕴，也还有真实的涅槃。这两者呢，也还是互相观待的成立，观待的成立，相对的成立。而这个证件所见到的真实义处，是不是究竟的真实义呢？于是呢，我们就开始提出第四种真实义处的安立方式。这样了解吧？ 所以第三者比前面两者殊胜的地方在哪里？第三者的真实益处安立在一切世间相所显的道理，去掉了那些跟解脱无异的，只拣选什么？只拣选对于自己烦恼障能够得清净的那些方法。于是呢，发现只有什么？只有四种圣地啊！透过十六行观的尽所有处的练习，你所见到的道理的境界，无非就是四种圣地。而的确，如果你能够唯见这四圣地，你一切的法就只见缘起，而那个时候你的身心就常住涅槃，不再受任何现象生灭的吸附。于是你的三业清净，三业清净就不会受三界六道种种习气种子现行欲缘的吸附，你就可以得到阿罗汉圣人无余一涅槃的究竟圆满境界。但是问题就出在，问题就出在他在得涅槃之前的五蕴是实有的，正涅槃以后的涅槃也是实有的。好，那这个真实是不是可以挑战呢？于是就开始底下第四门的建立，第四门的建立，这样了解吗？这就是一门一门次第增上的观察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要谈三乘道究竟，还是一乘道究竟，是大乘究竟还是小乘究竟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要大家坐在一起，对不对？就像真实义品这边教导的一样，首先大家要共许，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真理实相啊。因为大家都要追求真理实相，那世间人怎么样定义呢？那些智者怎么定义呢？那么你们我们呢，其实三乘人都可以共同定义啊，我们可以解脱烦恼。可是解脱烦恼两种人所认为解脱的方法不一样，对不对？一个就是要真实去用缘起的道理去观照，发现无我我所，断掉我所的观察以后，一切就当作是不是我的，于是呢我就可以怎么样，很客观的心情，很轻松的，很极尽的去不去造业的方式去面对，而且回应任何事实。而那个事实也可以就近成就一个的确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涅槃的觉受的一个法界，它也是非常真实的，是不错。可是问题是从因到果中间就有种种形象的差别，而种种形象都是什么相续相似，而个别个别的法都是怎么样自信的成立，它成立一个自信有的真实性，只是什么，只是无我而已，只是无我而已。那么无我在菩萨道也同意的前提底下，他发现烦恼也是无自性的，而烦恼所依的五蕴也是无自性的，缘起告诉我们就是无自性的真实。而这无自性的真实不只是反映在我无自性的存在，乃至于法也是无自性的存在。如果我们从法无我的道理去一样观察缘起的话，他可以得到一切法空的观察。如果你毕竟一开始修道的开始就依止于一切法空的话，他发现我不是一直在那边禅定当中观修思念处，我可以从另外一种角度去达到解脱的一种体现，而那种方式就是六度，一种同时利他为前提，而就可以体现什么？我为什么可以百分之百的利他？因为我发现我不被吸附，对不对？就我的因缘条件，我只要能够把利他的这种表现做到极致，是不是就同时证明我有多少自利的智慧？于是利他的能力是不是跟自己般若的几分是不是成正比的？所以呢，智慧就是慈悲的六度，两者不相违。于是菩萨道就从这个角度去建立菩萨道的真实义。他说我不必去远离世间，我就可以入世间，而且就有世间我这个法器五蕴用得到了部位。既然无我，这个五蕴不属于我，就是属于众生大家的。今天我可以有这个因缘，我有这个智慧，观察到多少，我的修养有多少，我这一个五蕴色身，我就可以发生多少利益众生友情的作用性。而这六度的作用性就跟般若的智慧是什么？是等分成长的，等分成长的。我先说所知障境，他们所看到的现实是什么？事实是什么？就是这样的境界。他发现这两点是不二嘛， 对不对？没有差别性嘛，没有差别性。你只要用无自信原生一样观察的方式，没有两样哦，一样是观察四圣谛哦，只不过把四圣谛原生所行的真实性扩大到法也无自信的存在。如此这般，烦恼也是无自信的存在，也没有受系缚的五蕴的存在，对不对？所以我不需要为五蕴脱去什么烦恼啊，因为烦恼本无啊，五蕴自空啊，四大也非有啊，那我干嘛要花一长段的时间，不管三年五年七年乃至于一日或者乃至于一刹那，那些时间好像看起来，如果你有作用相去造作的话呢，事实上都是属于一种虚妄。你真实用法空观去看待这一切造作的话，都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我有没有另外一种看待这个真实意出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提出第四种真实意，叫做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如果你从障碍我看到世间实相的一种障碍排除之后所认定的真实意来定义的话，他发现我其实只是要什么，只是要提升我的般若智慧，对不对？所以其实没有能断的境界，只有一直不断提升的什么所知识的智慧。只要我的智慧增长一分，我看到的真实就越清净一分。实际上大虚空当中有没有黑暗？你灯一照就没有黑暗了，黑暗在哪里？黑暗是被我灯照之前破掉了，还是我灯刚亮的时候破掉的，还是我灯亮了以后才被破掉的？这就是中观讲的种种证件。如果我点灯之前暗就自破了，那这个灯没有破暗的功能，对不对？正在点的时候同时暗就破了，同时暗就破了，那它不过是同时发生的，就跟东家生男西村死女，两者怎么会互有因果关系呢？两个也没有关系。如果灯亮了以后暗才破，那么表示呢，你灯亮的那个作用是依止于什么暗破的功能而有的啊。这个呢详细呢就请读中观啊，唯识集论里面当然也有这样的施设方式。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我改换角度来思维观察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就可以产生出不同的真实意。于是呢，我就要去学习一切的世出世间法，乃至于呢，我要去帮忙一切众生，我必须要依着众生他们的限制，去帮忙他看清楚真理实相，而令他得到解脱的觉受。这就是我们后面会谈到的尽相应会啊，我们说说再去看。于是他说，只有我的所知被障碍住了，而没有什么，而没有真正烦恼的系缚，所以他就不从烦恼障断下手，他从所知障的提升，智慧的提升先去做起。而智慧的提升怎么样做起？又不是猛在那边 K 书，对不对？他就入众生处，向众生心去学什么？学一切的智慧，学一切能够让众生得到解脱的方法跟道理。他从众生的解脱的道理方法当中去开展他的什么？开展他的所知障，让所知障随着众生的解脱，一分一分的解脱，他的所知识呢就可以一分一分的智慧就会怎么样增长。于是呢就可以做到利他为前提，而能够做到什么自利般若的增长。于是他说，什么叫做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呢？就是于所知能爱自故，名为所知障。就先定义什么叫所知障。所知障者，并不是我们的所知会障碍，而是我们的所知不够会障碍。你的智慧不充分，你就会障碍你处理一些事情，乃至于会障碍我们度众生。于是他说，从所知障得解脱智所行境界，当知是名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这个讲的还不明白，所以我们看看底下韩老辟寻记的解释。他说，诸如来成就妙智，什么智呢？底下请各位用荧光笔画下来， 生死涅槃扼拒不住，这个就是如来的妙智。那么依止这种生死涅槃不二不住的解脱智，所知障才可以毕竟清净，由此方得生者名为所知障的解脱智。而这种智慧是不共声闻独觉的，是故别说所知障尽智所行证实。我们继续看此复云何，接着进一步去解释哈，变他的相。那么这一种妙智，生死涅槃不二不住的智慧是怎么样去观察的呢？他说，所谓诸菩萨以及一切三世诸佛世尊入法无我，请把法无我荧光笔画下来。我们翻看前面的烦恼，烦恼障，烦恼障所得到的是什么？所得到的是什么？所得到的现观是什么？啊？所得到净观是什么？请各位看1176页啊。唯有什么？第四行。唯有诸蕴可得，诸蕴就是五蕴，只有五蕴，那五蕴之外也没有我，没有我，所以它是什么？人无我。请各位在旁边写一下，人无我。而诸佛菩萨从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入的现观是什么呢？入法无我加两个字，现观。他们从法无我现观修学去下手。那么菩萨呢，跟佛都是修学法无我的。那么入法无我是菩萨，入以善尽指的是诸佛世尊啊，请各位这样看哈，入法无我者是指菩萨。那么佛也一样是入法无我，但是他已经怎么样？善清净，已经是毕竟清净啊，善者是毕竟的意思，毕竟清净，他已经在法无我的正见上呢，已经毕竟清净了。那么于是呢，诸佛世间于一切法，请各位夸胡，第一个离言自信，第二个假说自信，能够现观加两个字，能够现观，这两种自信怎么样？平等平等。而这种能够现观离言自信跟假说自信二者平等平等的智慧，称之为叫做无分别智。无分别智也就是前面声闻独觉的所谓无漏智。而这两个智慧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所证的境界却有差别，一个叫做法无我的现观，一个叫做人无我的现观。而两者所证到的境界都是无分别智。而菩萨诸佛世尊的法无我现观是证一切法离言自信跟假说自信，两者是平等平等，无有分别。而声闻现观者只是在五蕴外无有另外一个普特伽罗的存在，无自信的存在，两者现观的结果不一样。那么至于什么叫做离言自信假说自信二者平等平等，后文有详细的说明，我们姑且先不管它哈，啊，姑且先不管它。但是它所要指的是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在破什么烦恼障智、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者声闻独觉的盲点。因为前者呢有生死有涅槃，对不对？在生死者烦恼系缚五蕴，在涅槃者解脱五蕴的系缚，以清净犯恨为因，证入涅槃为果，啊，证入涅槃为果，所以呢，还是会有前后二元对立的分别性。而生死跟涅槃，如果从名言假立自信来看的话呢，它其实也是无自信的，啊，无自信的。而生死的自信跟涅槃的离言自信，其实是平等平等，无有差别的。那么为什么如此呢？解生命经呢，圣义地藏品就讲得很明白的，对不对？分成五种观察跟学习的方式来学习离言自信跟假说自信平等平等无分别的一种认定方式。那么我们随文呢后面就会学习到了，我们先不管它哈。如是境界最为第一啊，为最第一，真如无上所知边际，这些都是形容词的哈，其实不用去定义它了，反正就是就厉害就厉害就丢了。大家可以证到一切智慧，那个所知边际就是证到一切智慧的边际，啊，超越一切的智慧， 其实一切正法失则悉皆退还，也就是说退还什么？退还前面的三则所安立的真实益处。此一切正法失则，就是前面的三种失则真实性都怎么样？都退还，都怎么样？都有它究竟不圆满的地方。那么以上的三种真实义也都不能怎么样，也都不能够超越第四种所知障啊，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他们的现观境界，所以称为不能越度啊，不能越度。那么这几句话呢，其实都是对于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的一种赞叹啊。那后面的那个形容词呢，就请各位自己去读了。好，请各位翻到我们卷36的最后一页，1218页，我们翻看到卷36的最后结论，请看到1218页的最后一行，看到吗？当知如是是真实义，初二下列，那初二者指的是什么？世间即成真实跟道理即成真实二者，这叫做初二。前两个呢，他们所认定的真实义呢，其实是有缺陷的，对不对？很明显的缺陷的。比起什么？比起后二者，显然的有它明显的缺陷。第一个不过就是名言假例嘛，对不对？第二个，它的道理虽然可以反复的证实，对不对？感觉它好像是真理实相，但是他对解脱烦恼没有帮助啊，所以比起第二者呢，还要略逊一筹啊。一个呢偏事相，二者呢又偏他的道理性，对不对？两者呢不能取中道，而三者可以取中道了。但是呢，比起第四个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者呢，第三处中，处中就是刚好居中的意思啊。比起前二者跟第四个呢，他处在中间。而第四个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呢，是最胜的，胜者是殊胜。由此可知，从刚才1177页那段文一直到中间这段为止，都在证明所知障境所行真实的一种殊胜。为什么比前三者殊胜？一个一个为我们讲清楚说明白，有道理，有经证，我们可以去思维，乃至要从自利利他两种角度，怎么样去实践这个真实义的角度，有各种种种的角度呢，去来反复为我们说明，让我们理性跟情绪上都可以充分的认同啊，充分的认同。所以呢，从1178页开始到1218页，就在证明这个结论，结论就是第四个所知障境自所行真实的真实益处是最殊胜，是最殊胜的。它可以包括前四种，但是呢会超越前四种他们呢没有办法达到的限制。好，这是先让各位知道结论哈。由此可以知道，中间这一段1178页到1218页都是证明这个结论的论义方式，这样了解吗？啊，就是这个方式。我们在下礼拜才开始进1178页啊，所以回过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从前文来看，回到1171页，请把这个理路哈，理路自己去建立起来。这是宗啊，先立宗，先把整个论义的那个宗旨呢先摆在前面。如果我不这样子安立，我就第一开始就说，哎呀，菩萨道从法无我观是最殊胜的，啊，你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你敢给供哎，对不对？好，那我要去讲这一个真理，这个当然对菩萨乘而言，当然认为这是真理啦。可是你要去说服其他人而言，你一定要怎么样？平铺直述，得到一个共许的前提，而这个就是共许的前提。所以先呢，我们说，好，真理实相是什么？真理实相就是要符合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大家同意嘛，对不对？好，同意的话呢，我们就有四种建立这真实义的方法。第一个，有世间相去建立。而我们考察世间相建立真实义处，它的分类的尽所有性，无非是地、水、火、风，乃至于种种受用事。 而所有这些种种的分类，它的道理呢，是透过想智分别共所成立，不由思维率而成信这种直观所建立的。所以呢，它都必须要受限于什么？受限于名言。所以呢，请各位在这个地方写，它的限制是什么？它的限制就是必须要假立自信。世间即成真实，其实是受限在假立自信上。所有世间即成的真实性，都建立在名言随顺所施设的自信见上面。今天我如果对这个世间相根本不稀罕，对不对？不要，我不需要这些事情，我不需要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就不构成真实嘛，就不构成我的需要嘛，不构成我的苦乐嘛，对不对？我心的觉受，我就不受它限制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管再怎么样在我面前吹嘘，你造作再多的名言，对我怎么样都不动心呢、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能够去让世间人动心，那你要怎么样？随顺他的想心分别，对不对？依着约定成熟的名言，然后呢，让他率而心动不如行动，就这样去造作了，对不对？那么依着造作而成就真实。在我还没有造就造作之前，真实性存在吗？真实性存在哪里？存在在假立名言自信上。但并不是说它没有，只要行业因缘成就，它还是可以成为真实性的，对不对？可以成就真实性的，但是它所依止的一定是名言的假立自信，这是它的限制。好，第二个，道理即成真实，随着种种道理的集散施者，发现一切智者无非依止于限量、比量、自交量，有反复正成的道理来建立真实义。这个固然是不错，这固然是不错，可是问题是，就像我上礼拜所讲的啦，如果渡河，我再懂多少道理，都比不上什么？比不上渡河那个时候大风刮来，逢船要翻了，那个时候呢，唯一对我的真实是什么？我能不能浮在水上不会淹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世间相在这个时候所需要的能力的话，你再懂多少道理对我来讲都什么不构成真实性。所以他的问题就现在哪里？因为他偏理的关系，所以他就缺少什么？缺少世间相啊，世间的能力啊，他只有纯粹理性的能力。理性的能力虽然可以反复的抽象证明为真实啊，抽象证明为真实，可是呢，它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世间上所生成的一种需要跟动机的满足，啊、哦，不见得能够合，它合得了道理的逻辑，可是合不了世间的动机跟需求，所以两者是有明显的缺陷的，而这种缺陷呢，就是在于什么？过度偏于什么？偏于所谓的。所谓的抽象啊，圣意的自信啊，这里呢就是受限于要去追求一个所谓的圣意自信。许多人呢学佛也都是属于这种的，他连第三种都不是 啊，一部经一部论学过很多啊，佛法的知识也很多、啊，可是问题是，我看到这个人呢、啊，贪依然是贪，嗔依然是嗔，吃还是吃。如果他学佛学了半天，贪嗔痴一分都没有薄，习气一点都没有变，三业一点都没有清净，对他来讲，道理再怎么真实，只是增加什么知见，对他来讲，他反而增加了知见比对知见而升起的什么种种烦恼跟随烦恼。所以如果我们所懂的道理不能够解决我世间一些很真实的受用，不能够让我真的能够所谓证到一个所谓的宪法乐住，宪法乐住者包括佛法在内，连外道都要追求这个目标，乃至于世间人都要追求这个目标。但是问题，大家所追求到的那个乐是不是究竟的乐，就有种种的差别。世间是五欲乐，而五欲乐呢是无常，对不对？灭受想禁定也有寿命八万大劫的限制，连声闻独觉所证到的涅槃乐，对，它是究竟的一种涅槃乐住的真实性。可是呢，毕竟呢，只有他一个人的受用， 连对别人说的能力也没有。这样是不是救济的真实呢？我们发现不圆满，不圆满。他可以透过一种种子的亲近而得到一切法界的亲近，可是种子何尝不亲近呢？种子何尝不亲近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世间相服顺四圣力的道理，然后呢一直不断强迫自己一定要用四圣力的道理来应可一切的世间相，才可以让你的心安住在涅槃的极尽界里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苦呢？为什么要透过这种修道的次第才有办法得到这种真实义呢？有没有别种方法呢？于是呢，我们呢找到一个中道的方法，就是第四个真实义处，就是1176页所谓的所知障境智所行真实。我们或许会觉得可能是我们的智慧不够，而我们所要的智慧可能或许不是解脱烦恼的智慧就够了，可能要比解脱烦恼的智慧还要更多的东西。我纵使已经是一个阿罗汉，可是我今天报身没有灭的时候，对不对？报身没有灭的时候，我一样会有生病哦。你看很多被公认为阿罗汉的人，他一样会有病的，啊，一样会有种种的障碍啊，一样会有很多障碍。虽然他不受苦啊，虽然他不受苦，可是呢，旁边那些人，尤其像我们这些佛弟子啊。哎呀，那些尤其是念佛啊修行的大德们呢，最好找个地方啊画红光，就视线到无所有处去，否则如果你涂壁之后呢，你所烧出来的舍利子啊不漂亮的话呢，你被你的弟子就失去信心了。你要知道，虽然你自己没有障碍，可是呢嘛，弟子着相，所以我怎么能够在我教化弟子的这一生的过程当中真正把智慧提升，把观察这些现象着相的那种分别见真正能够破除掉，而让大家都可以依循这个道理，透过智慧的提升。这个提升有没有止境？没有止境，只要众生不净，这个智慧就没有边际。透过这种方式而了达无所系缚，没有系缚，也没有解脱，于是可以证到生死涅槃二俱不住的一种如来妙智。当你能够达到那种如来的妙智慧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可以把自我的解脱可以奠基于什么？奠基于众生的成就上。这两者是不相违背的，你不需要去分别哪一个先哪一个后。这是真实从理性的思维以及世间的实践性上很中肯的去思维所认定的一种真实义。那当这里呢只是先标出这四种真实义，底下呢就用论义方式来证明这真实义是从各种论义的角度都可以成立的，都可以成立的。首先先要进入的命题是1178页，我们念过这一行，又安立此真实义相，当知即是无二所显。这个无二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生死涅槃无二，不只是如此，还是前面这四种真实义处的不二。好，那这两个结论呢，我们要从下个礼拜开始呢，随着1178页哈，随着1178页一起来共同学习。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为止了。